第四十八集，危急关头，将计就计二。
这样吧，孙大人，带我去趟上海问明情况，不论什么原因，回来一定给您做个交代，可好？二春一听，有点急了，喊道：“
这还用去上海问吗？明摆着这根本就不是咱的货。”
二春，徐静修立即喝住二春，递给他一个眼神，生怕他破坏了自己意图，一旦引起孙小川的疑心，就更不好办了。二春看着徐静修欲言又止，感到很诧异，低头想想似有所悟，不再言语。孙小川一听也感觉有点突然，想不到徐静修这么容易就接受了这一现实，不过事已至此，他不接受也得接受，想到杨元帅那儿，是也不宜做得太过分。而后冷笑一声道：“
那这次的生意就这样吧，如果让杨元帅知道了，他面子上也不好看，等有机会下次再合作吧。”
默想片刻，徐静修为了稳住孙小川，特意问道：“孙大人的意思，我就是重新换货，这次也不要我的货了？”
孙小川摆出一派无奈的表情，潇洒地将手一挥道：“徐老板，你是个明白人，大家都看着，我也要给别人一个交代，下次再说吧。”
抬头看看布匹道：“
赶紧把这批货拉走，把定银送回来，我不说你不说，谁也不知道，下次还有机会，否则……”
这话颇为耐人寻味。徐静修为了不引起他的警觉，低头沉吟片刻道：“
孙大人，我这样把货拉回去，您如何向上面交代？不如先把货存您这儿，等我进来新货再换回去，您看如何？”
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兜银子，塞到孙小川怀里道：“
来得匆忙，不多，给弟兄们买酒吃。”
孙小川瞪一眼徐静修，把银子拿在手里掂一掂，又抛给他，严肃道：“
这个就用不着你操心了，你还是尽快把你的货拉走，回去好好想想怎么处理掉吧。”
徐景修见孙小川已下了逐客令，拱手道：“
孙大人，您要是没有别的吩咐，我俩就先回去了。”
孙小川见事情已基本搞定，不耐烦地质问道：“
徐老板，你倒是给个话，准备什么时候把货拉走？”
徐景修无奈地道：“
以您的意思……”
孙小川点上烟，深吸一口，松口气道：“
越快越好，如果让上面知道了，就再也不可能让你供货了。”
徐景修再次拱手道：“给大人添麻烦了，景修照您的意思办就是。”
说罢给二春使个眼色，二人一前一后急匆匆地走出军营。穆四妮见徐景修匆匆忙忙离开杭州，在家里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安，略作安排，搭乘一艘前往苏州的船只，也赶回了苏州。万年桥洋楼，天下熙攘，皆为利来，因贪图银两，孙小川不惧军人不得与商贾密处的朝廷禁令，兴高采烈地亲赴马继宗住处告知事情的进展，将他如何推脱徐景修货物的前后经过讲完后，得意地走到窗前，哗啦一声拉开绣花窗帘，推开窗门，望着巍峨耸立的胥门，人头攒动的万年桥和周帆张扬的大运河，惬意地呷了一口茶水。马继宗听完孙小川的叙述，颇感意外，感觉有点不可思议，心想以徐景修的性格能不当场发作闹起来，实在有点不正常，瞪着牛眼盯住孙小川道：“
不可能吧，那明明是一批次等货，他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就认了呢？”
孙小川扑向窗外吐了一口茶水道：“
他不认又能如何，货物摆在他面前，他是百口莫辩。”
马继宗听了这番话还是难以相信：“
不会吧，这可不是徐疯子的做派。”
秦有福也是一头雾水，挠挠头问道：“
以您之见？”
马继宗没有搭腔，还是不肯轻易相信这么简单就把徐景修搞定。
站起来，一边在屋里来回踱着方步，一边喃喃道：
徐疯子真有这么好糊弄吗？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文章？
孙小川不耐烦地答道：
能有什么文章？你没有看到当时的情景，吓得他快要尿裤子了，连忙给我递送银子，我才不稀罕他那点小钱呢。
秦有福笑道：
真的吗？
孙小川得意忘形地和秦有福哈哈大笑起来。马继宗不仅没有笑，反而更加疑虑起来，道：
我怕事情没这么简单，我和他一起长大，他做出的事往往出人意料。孙大哥，您费些心，回营后多留意一下杨大人的动向。
孙小川不以为然道：
你放心吧，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我们几个。
他就是告到杨元帅那儿又能如何？
我一口咬定那些次等品就是他的，谁给他作证说不是？布匹又不会说话，也没记号。
马继宗心想，是这个道理，徐疯子再能耐，难道还能让布匹替他说话？松了一口气，招招手道：
秦管家，把东西拿出来。
秦有福折回套间，拿出一个小包袱放在桌子上。马继宗将簇新的绸面包裹打开，让孙小川看看，又将包裹亲手包好，递到孙小川手里。孙小川接过银子，心里高兴地暗暗默算，等这次的事情全部办妥了，还有一笔不菲的进账。盛泰兴、张成听完徐静修的讲述，脸都急白了，一拍桌子道：
这叫啥事儿？那狗官孙小川也太不是东西了，妹夫，你想下步咋办？
徐静修侧坐在榻上，头靠着垫子，暗想：难道这次调包的事儿真如周汝昌所言，与马继宗有关？用手拍拍脑门，双眼望着屋顶，茫然落寞地叹了口气道：
现在我也只能顺水推舟，先把这批次品拉回来，才能把咱家的货引出来。
二春道：
是啊，咱说那不是咱的货，他硬说是咱的货，一直僵在那儿也不是个办法。
一直坐在一旁没有说话的萧云龙听了徐静修的话，细细一品，眼前一亮，衷心的佩服道：
高明高明，老板做得太高明了，这是我们目前唯一的办法，
先暂时承认下来，把那批次品货拉回来，咱们的货才会露出来，
等咱家的货露出来，才能拆穿他们的把戏。幸亏我们早有防备，不然明知是阴谋也无可奈何了。
徐静修平静地道：
虽然预先有了心理准备，可也没想到他们会狸猫换太子来个调包计，事情来得有些突然，我想在那儿再争执也不能解决问题，还不如先稳住他们，把咱的货引出来，咱们才可能有应对之策。
顿了一下道：
不过接下来我还得想个万全之策。
二春、张成、萧云龙都瞪眼看着他。徐静修自言自语道：
现在只能找杨大人出面帮忙了。
说着他起身看着萧云龙道：
事不宜迟，萧掌柜，赶快拿笔墨来给杨大人写封信。
三人惊讶地看着徐静修，愣在那儿一动不动，没想到自己老板跟杨大人还有这么密切的关系，能直接跟杨大人说上话。徐静修见三人傻愣在那儿不动，一拍脑袋道：
这事儿你们知道就行了，千万别外传。
将目光落在萧云龙身上，接着道：
萧掌柜，别发愣了，快去拿笔墨写信呀。
萧云龙这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道：
好好好，我马上去。
说罢急忙准备笔墨纸张，一切准备就绪，萧云龙拿着毛笔看着徐静修道：
不知这封信如何写法？
徐静修低头沉吟一会儿道：
徐静修恭请杨大人万福金安，送去军营的货被孙总管调包，徐大人帮助澄清事实，详情由送信人面谈，奉书恭启并叩安。
萧云龙挥笔而就，递给徐静修。他接过信，看了一眼二春，再看看萧云龙， 二春立刻跃跃欲试，满脸兴奋之色。徐景修想了想，把信递给萧云龙道：
我看索性还是你辛苦一趟吧。
萧云龙欣然应允，点点头，把信揣进了怀里。交代完一切，累了一天的徐景修顿感浑身乏力，不等二春和张成离开，就向后一倒，无力地仰身躺在了床上，闭上酸涩的眼皮，眼角流出两行清泪。在一旁坐着的穆四妮儿心中暗想，这次怎么才能帮丈夫一把。江南军营，萧云龙来到江南军营，偷偷递给守卫几两银子，让守卫通禀杨大人，说徐景修派人在营外等候，有要事面见大人。杨荣盛皱皱眉头，不明白徐景修为何会突然派人面见自己，不过以徐景修的为人处事方式，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大事，不然也不会找自己。传令兵将萧云龙带进来，杨荣盛接过萧云龙递上来的密函阅后，喝退左右侍从，将信轻轻地放在桌上，端起青花瓷茶盏，下意识地吹了吹，心想：好个孙小川，好大的狗胆，竟敢暗算到我的人头上。抬头问道：
为何他不亲自来见我？
萧云龙一直留心看着他的脸色，闻听问话拱手道：他怕让不该看到的人看到。杨荣盛哦了一声，欣然的笑笑，点点头道：
你回去吧，告诉他今夜铺子面谈。
萧云龙一听，提着的心顿时落地，急忙跪倒在地道：
有劳杨大人费心。
杨荣盛起身扶起萧云龙，在他肩上拍拍。周府半塘桥周记绸缎庄里，周汝昌听穆四妮儿讲了徐景修和孙小川的事后，先是大吃一惊，继而脸色渐渐平静下来道：
这事儿我早与小老叔说过，马继宗想要抢他的生意，他应该也有所准备。
穆四妮儿怔怔地看着周汝昌，眼中满是迷茫和忧郁道：
他做事太实，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，再说人家现在一口咬定那些次品就是我们的，让静修尽快拉回来。
顿了一下接着道：
他还能有什么办法？
一听此话，周汝昌脸色颇为愤慨，过了半晌才道：
这肯定是马继宗从中作梗，物证确凿，这可如何是好？
穆四妮儿端坐直身子，凝视着屋外的院落，怅然若失地缓缓道：
如果真的是马继宗作梗，我倒有个想法，叫他放手，不知是否可行。
周汝昌看他脸色凝重，深吸了口气道：
小婶子说来听听。
你陪我去趟木渎，请云香出面把一切说清，让他劝马继宗放手。
周汝昌听了穆四妮儿话，想了想道：
马继宗是否真能为一个女人放弃即将成功的计划，只能看云香在他心里的分量了。据我对马继宗的了解，很难啊。
顿了顿接着道：
不过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，只能权且死马当活马医吧。现在问题是咱不知马继宗身在何处，找云香又有何用啊？
穆四妮儿凄然一笑道：
这点大可放心，只要云香回到铺子，我想马继宗应该很快就会出现了。
我明白了。
周汝昌点头道：
走，咱这就去木渎镇。
二人即刻启程坐船向木渎镇出发。到了地方天色已晚，找到周汝昌为云香租住的地儿，叩过门扉，见房东苏老太从里面走出来。周汝昌一愣，纳闷地看着他问道：
苏大姐，云香可在？
苏老太上下打量他一番道：
云香三个月前就搬出去了。
周汝昌不解地看着他，询问道：
我不是交过房钱了吗？
苏老急忙回身进屋，从屋里拿出一个荷包，双手颤巍巍地打开道：
这是余下的房钱。
说着递到周汝昌手里，接着道：
云香姑娘说了，不拖累你们，她自己能养活自己。
周汝昌遗憾地深吸口气，恳求道：
苏大姐，您可知云香姑娘去了何处？
苏老太望着周汝昌与穆四妮摇了摇头。云香这样做倒使得穆四妮大感意外，不由得在心里赞了一声：难得，圣太星。徐静修一直不见穆四妮踪影，心里纳闷，直到夜深人静才见他稀稀碎碎地返回院子，总算松了口气，质问道：
你不在铺子里好好待着，又去哪儿了？这么晚才回来。
穆四妮看一眼徐静修，悠悠的双眸黑沉沉的，难辨喜怒，扭头朝天翻了个白眼道：
我这心里闷得不行，去找周太太说话去了。
徐静修摇摇头问道：
把调货的事儿给汝昌说了？
穆四妮轻轻哦了声，心中微动，想了一下，不以为然地回道：
说了，这有啥可隐瞒的？
徐静修有些意外，也有些手足无措道：
你呀，嘴真快，也不怕人家笑话咱。
听到这话，穆四妮瞟了他一眼，然后正一正脸色说道：
汝昌才不会笑话咱，他只会帮着出主意想办法，我始终感觉这是马继宗为你做下的圈套。
徐景修凝眉想了想，走上前拍着他的肩道：
无论是谁做下的圈套，请相信我，这事儿我能处理好，往后想给别人说啥钱，先给我说一声。
穆四妮好像犯了错的孩子一样，望着徐静修可怜巴巴的点点头道：
嗯，知道了。
军营后勤。第二天，徐静修和二春雇了几十辆马车去军营拉货，见徐静修的车队隆隆而去，躲在房角的刘孟虎、秦有福高兴得几乎叫出声来。孙小川看徐静修走远，拍拍双手，诡秘而得意的一笑，走过来对马继宗他们道：
看到了吧，县官不如县管，不管他有多硬的后台，我让他把货拉走，他照样得拉。
马继宗从暗处闪出来，瞄一眼徐静修走远的背影，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。孙小川道：
别看了，今晚赶紧把货拉回来吧，等姓徐的送回定金，咱再算账。
不错不错。
刘孟虎感激地笑道：
孙大人真是足智多谋啊。
马继宗定定神，盘算了一会儿，问道：
杨大人问起来你咋交代？
孙小川冷笑道：哼，他不会给杨荣盛说的，他总不能说他进了次品货吧。马继宗蹙着眉头说道：
他能往军营里送货这么多年，都是杨荣盛为他疏通好的，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，他肯定会过问此事。
孙小川听后哈哈一笑，放低声音对马继宗道：
我早想好了说辞，放心吧，现在你可是赚大发了，次品货卖了个正品价，这里面的差价你比我更清楚。
马继宗虽仍有疑心，但见孙小川信誓旦旦，已经有了周密布置，退一步说，就是猜测到了真相，没有凭据，那又能如何？也就不再多想，连连点头道：
谢谢孙大哥，回头咱弟兄再来算这笔账，一定会让大哥满意。
说完皱皱眉头，心里仍然觉得不踏实。孙小川道：
客气，不过亲兄弟明算账，这账算清亮了，往后的生意才好做。
说完嘿嘿尖笑两声。刘孟虎也敷衍着笑道：
肯定要算清亮的，保管不会让孙大人您吃亏。
马继宗没有应他们的话，
低着头踱着方步沉思起来。
少顷，抬头苦涩一笑，拉着脸皱着眉头道：
我还是觉得有点不踏实，你们不了解这徐疯子，他每次做出来的事都会让人措手不及。
刘孟虎心中惊悸，面上却未敢露出分毫，飞快地瞟了孙小川一眼，笑着对马继宗道：
马老爷，您是不是有点太高看他了？他姓徐的再有本事，
今天还不是灰溜溜的把货拉走了？有孙大人在，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。
孙小川看着马继宗不高兴道，
看来你是信不过我孙某的办事能力了。
马继宗耸耸肩膀苦笑道，看孙大哥说的，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不出差错，您好我好大家好，如有不测。
孙小川一拍胸脯接过话茬道，
如有不测，一切事都由我孙某挡着，与你马大老爷没有任何瓜葛，到时你不认识我孙小川，我也不认识你马老爷。
马继宗听孙小川这样表态，拍着他的肩膀道，好痛快，今晚拉货。
军营后勤，子夜时分，一阵急促的马蹄踢踏声和兵卒的吆喝声打破了宁静的夜晚，就见杨荣盛骑着马，身后紧跟着部将张良，带着一队人马向后勤营地飞驰而来。守卫营地的一个卫兵慌慌张张跑回营，向总管孙小川汇报，剩下的卫兵一字排开拦在了营房门口。杨荣盛带着众卫兵到后勤营大门前勒马停下来，前卫兵催马上前大声道，
杨元帅亲自带队捉捕奸细还不让开，如若让奸细混进军营，造成严重后果，杀无赦。
守卫营地的卫兵听后举着火把上前仔细一看，真是元帅杨荣盛，哗啦啦闪开一条路，杨荣盛打马直奔仓库而去。孙小川赶紧跑上前道，
下官不知元帅驾到，有失远迎，不知元帅深夜到此有何贵干？